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戴德生的名字你也许不陌生，不过关于他的故事也许你不都熟悉。从最近的节目开始，我和你将再次纵深认识这位中国内地会创始人，宣教中国第一家的戴德生牧师，为你播讲多方位多角度介绍戴德生牧师的传记《挚爱中华》。欢迎收听上一集，为你讲到母亲和妹妹怀着信心的持续祷告，让戴德生彻底的悔改归向神，而所有的一切都为他成为一个神要重用的人做着最扎实的准备。欢迎收听《挚爱中华》，由吴爽为你播讲。
给我一颗中国心，
假如我有成千英镑，中国可以悉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欢迎收听。
中华若不纪念你，情愿舌头贴上。
1849年的夏天，戴德生一家充满了欢乐。戴德生的眼睛也恢复了光彩，父子间的矛盾早已经消失，母亲和妹妹都因着他们的祷告蒙了垂听而雀跃不已。此时戴德生和妹妹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他们决定不参加星期日的晚崇拜聚会，一起到班士尼镇的贫民区挨家挨户的派发福音单张，偶尔也向他们传讲基督。可是九月却有一些事发生，戴赫美被送到巴顿市姨母康夫人所办的一所寄宿学校去，而姨母却把她的长子康约翰送来住在班士尼的舅父的药房中当学徒。约翰就住在戴德生的家里，和戴德生住同一个房间。约翰的嬉皮笑脸和悔改后的戴德生有点格格不入，戴德生很想有更多的时间安静地读经和祈祷。约翰虽然时来打扰，但戴德生仍旧开始沉醉于圣经里。可惜不久之后，他又有一段日子处于灵命的低潮，觉得祷告吃力，读经枯燥乏味，直到发生了三件事情，他才把这段困难的日子克服掉。首先，他读到《卫斯理》杂志里面刊载的一篇题为《圣洁之美》的文章，使他觉得美善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次是他从会友卡上的一段经文得到很大的鼓励，那是以西结书36:26所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戴德生这样祈祷：“亲爱的主啊，求你除掉我的石心，再给我一颗肉心，帮助我相信你话语的应许。我内心一直都盼望有这种完全的圣洁。”第三件事是毕特街教堂的工作，戴德生被邀请协助这个教堂的辅导工作，这使得大概100多名的青年成为基督徒，这事让他感到莫大的鼓舞。一个星期天，戴德生得了感冒，留在了家里， 于是写信给巴顿市的妹妹，感谢神。他说，在神的爱里我十分的快乐，可是我不配受他这许多的恩赐，我常经受不起试探，我是那么的浅薄和轻佻，有时还喜欢嘲弄别人。亲爱的妹妹，请为我祈祷，我正在追求全然成圣。那天晚上，他在房间向神祈祷，也极力地聆听他的声音。他好像又体验到神与他同在，充满一种喜乐是他从未尝过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感谢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亲爱的神，请你给我更多侍奉你的机会，以表达我对你的爱和感激。经过这次，戴德生更确实地知道神对他的余生有何旨意。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与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了一个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也不能够。神好像对我说，你的祷告已蒙应允。从那时开始，我对于为主到中国去的信念从未动摇。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段极富传奇性的经历开始的。公元431年，一个叫聂斯多留的人被攻击为散播异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纪末，波斯一带的人越来越多地信仰他所传扬的教义，他的信众通称为聂斯多留派，而且逐渐向东扩展。到了公元635年，属于聂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士阿罗本抵达中国，来到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皇帝待他礼遇有加，而且学习基督教义，允许甚至下令让他在国内传播。聂斯多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在华流传超过200年。景教在中国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国人称之为寺庙。传教士的影响多在教堂之内，并不深入民间。公元845年，景教遭受了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对寺庙和庄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侣还俗，影响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到牵连。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信徒大大减少。到了987年，一位从中国返抵欧洲的传教士说，他在偌大的中华帝国之中再也找不到半点基督徒的踪迹。13世纪时，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之后，认为应当尊重各种宗教，所以聂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亚一带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统治中国时于北京设立了大主教。与此同时，马可波罗也述访中国，首先是马可波罗的叔叔从忽必烈处带回了一封给罗马天主教皇的手谕，要求派遣博学的传教士赴华，以公正不阿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宗教，比他们真实的多。20年过去，这要求仍未受重视，其后才有教皇派遣大约翰赴华之举。大约翰于1294年左右抵达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继承人詹穆尔的热情款待。皇帝自己并未归入基督教，据说他是拜偶像太久了。大约翰建筑了一所教堂，声称他在1305年之前已经替超过6000多名信徒受洗，为此教皇卡里门五世封他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约翰逝世后，中国的教会又进入长达两个世纪的低沉时期。1557年， 葡萄牙人在离香港不远的澳门建立了据点，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成为许多传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600年，利玛窦抵达北京，透过他修理时钟以及绘画地图的技巧，博得了皇帝的称赞。利玛窦在北京10年，逐渐建立了一个为数2000人的教会，信徒包括一些著名的士族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教会礼仪守则及其他的基督教书籍。继利玛窦之后，有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1622年抵达北京。汤若望通晓天文学，能准确地预言日食月食的时间，在皇宫的钦天监和历学馆中得到了一份差事。那时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嫔妃和他的儿子。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且得到满清皇朝的任用。在17世纪中，除耶稣会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及道明会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也都有一些成绩。1674年，罗马教廷设立了第一位中国主教。
中华大地临风吹起，十架九恩高高举起，我们沐浴在主的爱里，福音号角震动着我和你，主的话语铭记在心，整装待发宣扬真理，普天之下去抢救灵魂，神要祝福中华这片土地，中华愿你向神回转，天父兴起赐福全地，生命活水涓流不息，浇灌心灵贫瘠土地，福音之中遍地开花，愿你散发愿中香气，耶稣心香洋溢满中华，我是累累福杯满溢。
要了解戴德生和他所创立的内地会，需要更多了解一下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极富传奇性的历史。正是这些前人打下的基础，让戴德生和内地会与其他的宣教机构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处。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主的爱里，福音号角震动着我和你，主的话语铭记在心，整装待发宣扬真理，普天之下去抢救灵魂，神要祝福中华这片土地，中华愿你向神回转，天父兴起赐福全地，生命活水涓流不息，浇灌心灵贫瘠土地，福音